這天下午，蓮峰廟前聚着七個年輕人，他們挨着廟牆圍成一個小圈，站在人圈中間的是一個黑黑實實的矮個漢子，他怒目圓睜，手執一柄短刀。阿寶、阿仙、阿紅，你們各拿一柄砍刀跟着我，分散埋伏在道路兩旁的樹叢裡。他另轉身對着身後兩位個子瘦削的男子，阿友、阿發，你們拿好網套，埋伏在那番鬼來路兩旁，萬一要是我們這邊事敗。黑漢子咬了咬牙，腮幫子的肌肉緊繃了起來，萬一要是我們失了手，那番鬼必會沿著來路往回逃窜，那時候你們用網套把他們套住，只要能把他拉下馬，黑漢揸緊手上的短刀，我就是把命豁出去，也要送他上西天。安哥，放心，我們一定不會放過那班番鬼。被叫做阿友與阿發的兩個男子語氣明顯有些緊張，揸着麻繩網套的手在微微地顫抖着。黑漢拍了拍兩人的肩膀，沒有說什麼，另轉身，黑漢看見貼着廟牆根由始至終未發一言的沈志亮，神情慢慢緩和了下來。沈志亮一直是他所崇拜尊敬的大哥，在沈大哥那裡有聽不完的傳奇典故，從皇后將相到英雄俠士，反正不管他遇到什麼搞不清弄不明的事情，只要到沈大哥那裡聊上幾句，總能找出一個令自己心服口服的答案來。所以這次聽說沈大哥要給那班在中國人土地上作威作福的番鬼佬一點顏色看看的時候，他便立刻召集人馬採取行動。他絕不會讓沈大哥失望，殺番鬼雖然會惹來不少的麻煩，但對他國安來講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但是靠在牆角的沈志亮心裡卻並不是這麼想，恰恰相反，此刻他反而對把國安他們卷進這件事情裡面有點後悔起來。他知道國安他們幾個會為他兩肋插刀，死心塌地，也正因如此，他從一開始計劃這件事情的時候就沒有瞞著他們。雖然今天他們要辦的事情相當危險，因此不得不做好幾手準備，考慮各種情況發生的可能性，但他卻並不希望到最後演變成流血事件。因為沈志亮心裡明白，很多事情並不是一刀砍過去就可以解決的。就在上兩個月，在本地鄉親包進的家裡，沈志亮和他這個多年老朋友把杯換盞，談到如今的局勢。我說志亮老弟，現今澳門的情形岌岌可危。沈志亮氣上心頭，包兄，最近這幾年楊怡在澳門越來越橫行霸道，先是強行將鄉民們編籍徵稅，然後又是強把我們的田地產業造冊登記，今年初更在界牆的水坑尾門外道關閘一帶霸地收路。要知道這所經地段很多可都是我們村民的祖墳。沈志亮一拳砸在桌子上，幾乎把面前的酒杯也打翻了。就是包進附和道，最可惡就是那葡國義軍的獨臂兵頭，什麼時候找幾位義士把他一刀斬殺了，便可一了百了矣。非也，沈志亮打斷了包進的話，我堂堂大清國，紅兵百萬，土地萬頃，對付這幫化外洋兒，又何須使用暗殺的手段？我就弄不明白，為什麼官府看見蒲兒的作為，居然無動於衷？唉，如今這情勢，就連官府也奈他們不何。包兄此言差矣，若說洋鬼子船堅炮利，可不竟人小勢孤，只要我們斷了那幫兒兵的糧水補給，他們必會奈好空虛。到時鄉山駐軍人馬，再加上附近縣市的營房駐軍，以及本地附近的團練，只要指揮得法，調度得當，不難給這些洋鬼子一點顏色。包進不置可否地笑了笑，志亮老弟，這裡面的學問可帶著你。他端起面前的酒杯一飲而盡。年前我和鄉山縣城汪大人、澳門同芝鵬大人一起吃飯的時候，他們可就為這些事愁眉苦臉。為什麼？包進搖了搖頭，夾起一片肥豬肉送進嘴裡。就說這澳門蒲兒自前些年換了個兵頭，就在澳門得寸進尺，將我華民編立戶籍，強徵人頭稅，擴張地界，禁止大清官員在澳明羅開道。今年初汪大人著人按例向澳蒲催收地租，那獨臂兵頭竟以此與兩廣總督打交道為藉口拒交，就更別說今年初期率數十個蒲兵釘閉關部行台，推倒大清，其次驅趕大清官員到為澳而善後是而條以石碑了。這種種囂張行跡，官府可曾出手干預？為何官府竟坐視不理？ 沈志亮眼里几乎能喷出火来。
唉，
我们这大清国，包俊压低了声音，四望了一圈，这话我也就只能对你说，我们大清国如今是气数将尽。包俊为沈志亮和自己把酒杯斟满，继续说道，如今两广总督那里是给英国人逼得上蹿下跳，我还顾得上我们这小地方，而汪大人他们也是自身难保，对着洋人和朝廷两边都讨不着好，所以能拖就拖，能避就避，至于京城里皇上的日子也不好过，什么美利坚、法兰西、英吉利，洋人们可再排着队等着各大清的肉，这还不算，各地此起彼落的造反军才真的想要断了大清的命，你说眼下这局势，我们不靠自己，靠谁去？靠自己就在和汪大人他们那顿饭桌上，他们说仆而如此嚣张，全是因为那刚愎不武的独臂兵头，如果把他包俊举起手斜劈下去，那就可以一了百了。不，沈志亮摇起头来，光杀了那独臂兵头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沈志亮知道中国古代最有名的六大刺客，曹沫、专诸、要离、余让、聂政、荆轭，在他心里他们都是勇者，是英雄，但是虽然沈志亮从小就想做英雄，却从没想过要当刺客，刺客们都是武功高强、胆大过人的勇士，但他们却无力改变历史，他们豁出命来是因为他们的国家正在或者已经灭亡，所以他们只能用紧存下来还能由自己支配的生命发出最后的呐喊，但无法改变的是他们的国家被灭亡的事实。沈志亮决定写封信给那个蒲军兵头，他要为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们讲话。在信里他提出要妥善安置因迁动祖坟而受影响的村民，并约定今后华而分处，互不侵犯。最后他严正警告那独臂兵头，如若今后仍然一意孤行，必自天诛，遗传中华之义士所共土。为免事情泄漏，他们把信的内容分拆成几段，并在包准的帮助下托人在城里找了个通晓藩文的翼城蒲文，接下来就到了事情的最关键一步，把信送出去。于是他找到了国安。好啊，一听沈志亮的话，国安猛拍了一下大腿，这群藩鬼逼得我们无路可走，就说收那条该死的路，竟逼我们迁祖坟，说什么从者给银一两四钱，不从者就移平田墓，将我们先人骸骨掉进大海。国安说着说着，火一下子上来了，这次要给那班洋鬼子一个好看，让他们尝一下都人见血的滋味。不，沈志亮的语调出奇地平静，其实这么多年来大家一直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在这片土地上和平相处，但如果那群洋儿以为这样就可以所欲为的话，那就万万办不到。这次我们并不是要去挑起事端，但也不能不给他们一个警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要告诉他们，这里终究是我们中国人的土地，不管他们的火枪大炮有多么厉害，如果欺人太甚，他们就一定要付出代价。国安搓着手十分爽快，我们全听沈大哥你的，有时六刻天色与发昏沉起来，在中国一个时辰约等于西方计时法的两个小时，比如有时就是下午点到七点，而在一个时辰里又分成八刻，一刻也就是大约十五分钟，现在是有时六刻，便等于西洋计时的下午六点半，各人早已经埋伏完毕，纷纷暗暗的天色成了众人最好的屏障。站在莲峰庙前，沈志亮右手拿着牛皮纸包好的那封信，手心里竟然不自主的渗出汗来，他瞥了一眼左手握着的纸油伞，死死的盯着，似乎能看穿其中那把用来以防万一的钢刀。突然远处传来马蹄声，沈志亮远望瞭望，见了那两个洋人，他定了定神，高举起信封，扯开喉咙，冤枉冤枉。当那洋人从马上俯下身来的时候，沈志亮心里一阵狂跳，这是他第一次真正地面对面的看见这个传说中的独臂恶霸。马上的洋人头顶微秃，两耳上方的头发几乎和他的络腮胡子连在了一起，穿着不挺的军服，浓眉大眼，脸上的皱纹像刀疤一样凶恶。那兵头嘴里里咕噜的不知说些什么，但眼神却好像没有什么敌意。洋人嘴里的话沈志亮全听不懂，于是他把手里信封更举高了一些，那兵头也伸出手来准备接过，沈志亮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变故发生了。也许是担心沈志亮的情况，也许是为了占取更有利攻击位置。总之，国安从他自己的藏身之处暴露了出来。最要命的是，他被后面的另一个逃兵发现了，听到后面传来的一声惊呼，自己面前原来准备接信的兵头猛地缩了回去。他咬住缰绳，腾出来的手便熟练地往腰间掏火枪。沈志亮扭头，已被发现的国安索性抡起刀向这边扑了过来。后面那个逃兵正准备拔出配枪，但在草丛里闪出的李宝他们几个包围之下，动作显得有点犹疑。国安正以闪电般的速度扑过来，但还没有兵头的手快。一瞬间，面前的兵头已执枪在手，怎么办？沈志亮脑海里一下子乱成一片。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他有些不知所措。他望过去，马上的那个军人也望着自己，他那只独臂已经握紧火枪。而出乎意料的是，枪口的方向居然不是自己，而是在迅速逼近的国安。看来还在三步之外的国安这次恐怕凶多吉少。沈志亮看着仍然在马背上注视着自己的那双英俊一般的眼光，他知道自己还能用来思考的时间不多了。当着热的鲜血喷在沈志亮的脸上的时候，他已经完全看不见面前的景象。用耳听是他唯一用来分辨当下的形势的方法。从面前那重重的落地声，他知道这个葡军兵头已给国安拉了下马。从后面那片纷乱的纠缠声中，他也知道另外那个葡兵也被前面的李宝、张先、郭红几个制服了。沈志亮掉下了手中的钢刀，发现自己的脸上湿乎乎的，于是伸手胡乱抹了一把，然后他便嗅到了一阵直冲鼻孔的浓烈血腥味，努力睁开眼。前面的地下，他看见了那只被自己砍下的手臂，整齐的切口令这只手臂看起来相当怪异。而就在手臂另一端的手掌上，还紧紧的握着一把火枪。斜望过去，几步开外，喘着大气的国安提着刀，兵头的脑袋就滚落在他脚前。这时，其余的几个人也纷纷围拢了过来，没有人开口说话，除了那阵在空气中不断弥漫、越来越浓烈的血腥气息。沈志亮走上前，捡起那封掉落地上、被鲜血浸透的牛皮信封，用袖子擦了擦，揣进怀里，抬起头，看着夜星初现的晚空，他知道一切已经完结。